神的家这个概念来思想。教会是神的家，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边参与的一个家。家是什么？原来在松云堂的时候呢，我们的长老常常跟我说，哎呀，你这里是你属灵的家，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是很符合圣经啊。可是当我真正进去的时候，我发现的不是家，那是一个宗教社团啊。所以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们严格的告诉我，让我明白，经常提醒我，你是我们的雇员，你要听我们的。我不是说，我说这里不是家吗？怎么变成这个了？到了最后我们有问题了啊，我们再回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你闯入私人领地。我说我们还是家，我们还是一些家庭的成员吗？整个国语部的弟兄姊妹全部被依法赶出去。那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对吧？属灵的家，警察来了，门锁坏了，哦，这变成属灵的家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心里边很难过。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去思想，为什么教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当然今天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去想那些东西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当教会还只是打着一个属灵的旗号，而里边已经实质变了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要出问题了。可是当他们能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难道就不会出这个问题吗？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的教会不至于落成一个宗，只是一个宗教场所，或者是一个宗教机构呢？我们在这好好思想。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啊，这个教会这个概念呢，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或者世俗原来文化里边所拥有的东西。正像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耳从来没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心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在那里讲道，那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姊妹来找他，然后门徒就说了，哎，说耶稣啊，说外边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姊妹来找你了。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呢？当然你说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雅各犹大等等这些人是不是他的兄弟姊妹？是。可是他要带进去一个新的观念，所以那一个兄弟姊妹的是属人的、属血气的、属世界的观念，但是主耶稣要带进一个新的亲属观念，那就是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姊妹的。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好像亲属关系的那种关系，实际上这一个关系要比那一个关系更加稳固，更加享受。有些人说真的吗？真的。你看兄弟姊妹之间关系好不好？不一定。你看不看过兄弟姊妹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你看哪一个君王家庭，包括大卫的家庭那是手足相残的很多，为了继承产业，父母的分配不平均，兄弟姊妹之间打得不亦乐乎的，打上法庭的，甚至于把对方杀了，有没有？很多啊。所以这个血统上的亲情实际上是很淡薄的一个关系啊。如果我们除非是这个条件很好啊，大家都能和平相处，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时候，马上这个中间就会反目为仇。所以那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稳固永恒的那一个亲属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关系才是真正有那种稳固永恒性的亲属关系呢？那么主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便是。那么理论上来说，凡是来到教会里边的人，至少你有这么一个愿望， 是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不是？要不然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所以教会成为一个新的，是超乎血统的，是超乎种族的，是超乎行政组织的，是内在生命里边的一个真正的关系。那么这一个关系呢，是我们先与上帝建立了关系之后，我们再建立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先与他建立了关系之后，我们彼此建立的那个关系才是稳定的，是永恒的呢？因为我们先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是不变，因为他是不变。为什么我们之间建立的血统关系，人之间的血统关系，夫妻恋爱的时候说我永远爱你，结了婚就跳进坟墓，就说当时我说错了，那么永远爱你的时候，那个愿望对不对？对。所以我说人里边都有永恒性啊。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喜欢说一句话，叫做海枯石烂。其实我们知道海也不会枯，石也不会烂，那就表示什么呢？我永远爱你，是不是？其实人才活几十年，怎么会永远爱你？有一天你会死掉，是吧？那么人里边有一个被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一个永恒的心态在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可是实际上做到了呢？你发现每一对夫妻到了最后都 dry out 啊，那种真正永恒相爱的夫妻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说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而没有问题，真正彼此相爱的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有限性决定了这一点。因为你凭着你自己的爱要维持一个婚姻所需要，它不足够，所以你给一个五岁的小孩，你让他背100斤的东西，他会怎么样？他会压死，一定压死，因为他不可能承受那个重量。你让一个人，我就说这个 Titanic 这个落水的那些人，他游到岸边吗？2000海里的距离，0度的水，他最多能维持4小时，他不可能游到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一个没有在基督里边的人，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他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你信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犯罪，都自私，都爱缺乏，婚姻里边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人的心里边不足够。所以这个时候，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是表示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人，因为他才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所需要的爱、真理、饶恕、建立关系，一切的能力的源头都在他那里。如果这个关系你不建立，你好像一个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和太阳之间被别的东西挡住了，那你只好月食，你的月亮将不会再发光。我们原来有一点点光，那么这一点点光是什么呢？是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所以外面有一点他的形象，可是这个因为我们被造的有限性，所以在你应用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足够。所以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人，我们与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与父上帝建立了关系，与造我们的主连接上，跟这个源头发生了关系以后，那么我们生命建立关系的这一些的供应就不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来。无论是我们的家庭关系也好，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好，都是因为这个关系的建立，而我们所有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家庭里边可能有一些人还不信主，那么我们这些先信主了的人，那么我们先从主那里得着供应的人，那么在这个家庭里边有些时候又变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价值观就不太一样。那么我在成长的过程里边的时候，我家里边就是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么因为我的母亲的家里边是信徒，那么我的父亲的家里边，大概我的父亲是他们是第一代的信徒，那么我的爷爷奶奶呢就一直就不信。那我就发现我的妈妈在我们家里边呢就老是失去一招，你知道这一招是什么吗？对方就说你还是基督徒呢，我妈就哑口无言，所以呢就只好忍气吞声 啊，这个别人怎么欺负你，你也不能反抗啊，一反抗，你说你还信主呢啊，这个变成了一个杀手锏。所以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很怎么说呢，很不公平，觉得啊，我说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主的人就要老是在关系上吃亏呢？我挣扎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就发现，你知道吃亏和赚便宜是很相悖的啊。那些暂时占了上风的人，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啊，从小被父母娇惯的孩子，你觉得他吃亏还是赚了便宜？当时赚了便宜，永恒就吃了亏，是吧？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当时我爷爷奶奶欺负我妈妈的时候，好像当时他赚了便宜，其实永恒里边他吃了亏。我的妈妈在这个家里边造就了他，怎么说呢？那个属灵的钢筋铁骨，是吧？这个那个打不垮、摔不烂那种，在各种困难的环境里边，他能够去应付。而我的爷爷奶奶从来没有好好的幸福的生活过在一起。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在一起共同生活了71年。那是什么村的？60年叫金刚钻，70年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了，是不是？然后我爷爷临死的时候给我奶奶有一个评价，他说那是他一辈子背在背上的一个疮。说完了这句话他就昏迷了。很快几天以后他就过世。所以我的爷爷奶奶是生活在一起很长时间，可是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那非常悲惨。而这个悲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彼此和平的生活在一起，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彼此生活在一起的那个能力，那个条件它不存在，那有这个愿望他也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即便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能会受苦，但是不要怕，因为那一位赏赐我们的，在这里我们失去的，他必补偿给我们，而且在永恒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丰丰满满的补偿出来。那么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说的那句话，他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祸了，是不是啊？你们为义受逼迫的有祸了，是不是？不是，他说什么？
有福。
哎，他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怎么样？天国是你们的啊！那些这是八福里边的最后一个，是吧？那么一开始是心灵困乏的人有福了，你对你的心灵的困乏有意识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的。对吧？最后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将是这样的人，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家里边，因为我们周围的社会当中跟我们的价值体系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吃了亏，不会。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边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在地上虽然可能会付代价，但是我们的生命会在这个付代价的过程里面成熟起来，然后我们将来我们在主面前将有永恒的赏赐。那么我们来到教会是一个新的家庭的观念，天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啊，圣经上这样描述的啊。那么他是从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像他。那么今天我们走进教会以后，我觉得现代的教会呢，因为我们有教堂，所以我们很少，这个不能说很少吧，就是说触及到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比较肤浅了。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吗？初期教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一信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那个世上的家不要，全卖掉。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嫁银拿到教会来以后，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新的大家庭。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大家庭，在一块吃饭，在一块所有都在一块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式的那种社，这个社团啊，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它并不十分太合神的心意啊。那么在实际运作过程里边呢，它也不十分太容易运作啊，所以最后神把它拆毁。 后来在中国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耶稣家庭的教会啊，后来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弟兄姊妹就告诉我，就会在问我说，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底这个之间的关系应该多近，应该比我们地上的那个亲属关系更近才对。我说没错，可是他说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近呢。我就说这个近的关系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呢？其实你说哥们儿整天在一起喝酒，他的关系近吗？不一定。一个人在中国，一个人在澳洲，互相纪念，甘心为对方付代价，你说他关系远吗？所以真正的关系在哪里？是在人的生命的里边，是在人的信念的里边，而不在乎我们那个生活的距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周围的弟兄姊妹跟我之间是同有一位上帝，同领受一位圣灵，同遵守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是我们因着信心，因着爱心，因着真理来建立我们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里边的成员不管他在哪里，现在的周小东姊妹在飞机上，我们真的要为这位姊妹感谢上帝。昨天晚上的青年团契他十点多还没走，那么他今天早上四点钟就要离开家，然后他昨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说他的行李还没打理，是吧？为了爱护弟兄姊妹，为了我们这批年轻人，真的是用这土话来说，老本都拼上了，是吧？为什么这样？因为这里边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份信心，他必保守，因为基督的爱在那里激励着我们，他不会 dry out， 他不会枯干的，他可以一直这样的付出下去，一直这样的付出下去。为什么？这个源头在哪里？所以但愿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真理。那么我们先在我们有共同这样价值观的这个范围里边先 practice， 先来实行我们这个真理。这里真正是永生神的家吗？耶稣基督真正是我们的元首吗？我们要实际当中能够体会出来。那么来到这个家里边了，在这家里干什么呢？啊，我们来到这个家，回家了啊。有的人说这个，我上次说这个唱了一首歌，有时间回家看看是吧？回家看看，揉揉肩，刷刷碗，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当然，在家里边是生命交流。啊，是一个生命的根基。我们可以暂时出去，但是最后呢还要回家。那么这里成为一个好像我们生命的根一样，认祖归宗回家，这是一个我们生命感情的一个所属。你世上的家里边，不管你出去过做工，好像家庭的时间不如社会的时间多，对吧？你每天八小时在外边做工，回到家里边跟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多，可是那里是根，外边不是。那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建立一个概念，这里是我们的家，外边不是。我们那一个小家，我们自己的家，那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个卫星家庭，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中心家庭。那我们在澳洲，我们老张家也有二十几口子人啊，我们没有一个中心家庭。可是当我的父母还在的时候，父母在那儿，我们兄弟姊妹聚集，那里就是我们一个情感的归属关系。每次我们家庭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特别的幸福。所以我们虽然在社会上在外面还有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这个小家庭很重要，可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庭。那在这个大家庭里边有更重要的意义。那么一个家庭除了它有这个 fellowship， 啊，有生命感情所属的关系之外，他还干什么呢？养育生命。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主耶稣对彼得说了这样的话，牧养他的羊。那么这个牧养呢，是以色列人的图画啊。这个以色列人曾经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在这个尤其是犹太人南部的旷野里边，他们放羊的这个历史对他们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对于我们今天特别是在城市长大的人，对于牧养这个概念就不太清楚。羊大家都见过羊吧，羊是一种很温顺很善良，没有什么 这个武器，特别是绵羊啊，它没有什么保护能力啊，它也对危险的意识很差啊，所以圣经呢就常常把我们弟兄姊妹描述为羊。我记得我有一次传福音啊，给一个河北的老姐妹，她听了以后呢，她就很不高兴，她就回家跟她的孩子说，她说我不去教会，怎么回事？她说她是母狮，我是羊子。你听明白什么意思吗？他说他是牧师，我是羊，这我成了动物了，这岂不是？这太不尊重人格，所以不去教会啊。这个是一个对比喻的误解啊。那么神用这个比喻表示说，我们从前在社会上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真理是很糊涂的，像只羊没有方向。真的，我问你，你以前生活在教社会上，你的人生价值是什么？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你人生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也不知道，你根本说不清楚。所以，没有上帝真理的光照，没有他圣灵的带领，我们根本就和如同羊走迷一样，没有保护。世界上很多罪恶的侵蚀，我们也不知道抵抗。最后，我们自己死在过犯当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被罪恶随便吞吃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圣经用羊来描述我们，表示我们是需要被照顾，需要被带领，需要被喂养。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说，那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传讲真理的地方，是真理支持真理的地方。当我们在真理上开始糊涂的时候，教会负责把你心里边的那个真理把它顶住，使你知道你当怎样行，给你鼓励，给你建立整个人生价值系统的根基，这是教会要做的工作。可是每一个来教会的人，他需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接受牧养的心，要承认我们以前不大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预备这样的一颗心。真正牧养弟兄姊妹的不是我，也不是孙牧师，而是主耶稣基督，是他自己也是大牧人。不过他把这个牧养的工作交给我，其实我常常说叫牧师是不对的，应该叫头羊。那其实他才是牧者，我们不过走在前面跟从他，后边的人来跟从我们就是了。我们和弟兄姊妹的生命是一样的，他跟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同来跟从他。不过呢，刚刚来教会的是人看不见他，不知道怎么跟从，那就先看我们。因为我们曾经跟过他了，我们知道这个路怎么走，所以呼召大家一同我们来跟从他。那么接受牧养啊，这个牧养会众啊，做头羊的这些人呢，必须有一个很特别的生命里边的特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特质？就是他知道爱耶稣。主耶稣很奇怪，他没说你爱羊吗？你爱他们去牧养他们。他没这样说，他说你爱我，你爱我去牧养他们。为什么主耶稣是用爱他然后把羊托付你？明白这个问题吗？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不爱他的话，你凭自己你根本爱不了众人。只有当你爱他的时候，你和他的爱之间产生了互动的关系，你才可能有爱的供应。有了这个爱的供应的时候，你才能不断去爱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关系吗？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建立，你说我爱弟兄姊妹那瞎说，你根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爱。那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怎么可能爱你？是吧？那是因为他的爱激励了我们，然后我们才可能去爱弟兄姊妹。所以一个没有与上帝有关系的人，他说他来牧会，那是不可能的。那最多他凭自己的知识，凭他自己的本领搞出一个宗教出来。所以这是牧养啊，带领的人的条件是我们爱他，跟从他。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刚才这个我们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后边啊，主对彼得说一句话，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当这些带领的人因为爱主跟随主，然后他会爱那些跟随的人，去使那些跟随的人一同来跟随。 那么从我们跟随的人要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呼召的这些门徒里边，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教育，没有太怎么说呢，那家庭关系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而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有什么特点使这些人能够成为主耶稣所拣选的人呢？在座的各位，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成为神家里边的儿女，生命能够顺利的长进，成为很好接受牧养，有两个基本条件需要的。第一，需要委身。你需要有这个 commitment， 有这个委身在这里的。你没有委身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受教。你必须 teachable， 你可以被改变，你才可能成为一个生命能够被造就、能够成长起来的人。如果一个没有 commitment 的人，今天在这个教会，明天走那个教会，今天要来，明天不来，心不在这儿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实质性被牧养的可能。另外就是来了以后，我喜欢听我就听，我不喜欢听我就走，这个听我喜欢的我就记点，那个不喜欢我这个人今天讲什么东西这个不行。因为神的真理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那是上帝的真理，不是我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有些我喜欢，有些我不一定喜欢的，但是不管喜欢与不喜欢，你必须接受。我们作为传讲的人，我们必须 make sure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纯正的真理讲给大家。如果我们讲的道理不对，那是我们要负责的。那我们把上帝的道理讲出来不听，那是你要负责的。所以我们爱主跟随基督，这是我们作为带领的人。但是作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跟从，生命被造就起来的时候，能够使真理在你里边被建立，成为你的生命里边的柱石，顶住你的生命的 那一个作用的时候，你必须在教会要维持啊，我们稳定在这儿，持续不断的在这里边学习成长，然后我们一同来跟随他。那么这样呢，我们成为他的家，生命彼此相爱。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不断的有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主耶稣说的那句话说，你们若彼此相爱，我就在你们中间，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我们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正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在我们人生无助的时候，是你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甚至于为了我们的罪，你为我们道成肉身，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盼望，你给我们圣经，给我们应许，从你死里复活的大能向我们证明，你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效的。主啊，今天我们从世界上来到教会里边来，我们带着很多过去世俗的思想，我们对于你的教会并不太熟悉，对于建立教会的真理也不太熟悉，对于什么叫新的生命，怎么在里边成长也不太熟悉。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什么叫教会，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谁，让我们明白我们跟教会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主啊，在这里我们也特别为了教会做带领的弟兄姊妹来向你献上交托。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爱你先与你建立关系。主啊，是你的真道，是你的生命，是你的真理能够不断的供应我们，是你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传讲出去。主啊，以你的大爱来和弟兄姊妹来建立关系。主啊，这样的事情凭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可能。主啊，只有我们，主啊，正如你自己说的，那些遵行你旨意的人。主啊，我们愿意谦卑预备我们自己，把自己摆上，主要预备一颗受教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在你里边同被牧养，一同长进。主要是你的家在这个教会里边成为荣耀你名的家。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一切来到你面前的人。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